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洞察人心的主，你认识众人的心，你认识我们心中那一份从你而来那真诚的爱。主耶稣，是你的爱夺去了我的心，是你的爱赐给我新的生命，我带着感恩的心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，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，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，爱你胜过爱惜我自己的心灵。主耶稣，我愿意爱你，那爱你的就是遵行你的诫命。我渴望以你的爱来爱我周遭的人，求你赐给我爱的能力，爱的力量，让我爱你万有之上，爱尽人如爱自己一样。这是你的诫命，这是我喜悦用于愿意用我整个的生命来遵行。主耶稣，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那爱你的你就要把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倾倒在他的心中，倾倒在他的生命里。主耶稣，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我们的周遭，就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里里外外都被你圣神活水所充满，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体验你爱的广阔高深。主耶稣，我们渴慕，我们的心深深的渴慕，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，来爱慕你，来亲近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赞美主，主爱我们，他的爱永不改变，他的爱是圆满的，是圣洁的。他给我们他爱的生命，就是他自己，他的爱要成为我们的爱，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会给我们从高天而来的爱的能力。他的爱会鼓励我们，会保守我们，也会吸引着我们。当我们愿意以爱还爱，我们爱他死。主耶稣，他爱我们，就把他所有的宝血都为救赎我们而倾流。他爱我们，用尽了他生命中所有的力气，最后一句话在十字架上还为我们祈祷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阿爸父爱我们，就把他最爱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既然他没有怜惜自己的最爱的爱子，把他赐给我们，还有什么不在耶稣基督内一同赐给我们呢？所以阿爸父他的爱是这样的深，耶稣基督的爱是这样的完全。 他用他全部的生命来救赎我们，来爱我们。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份满满的爱，而这一份满满的爱，他也尊重我们自由的意愿。我们要怎样抉择，我们是爱他呢，还是我们对他的爱有所保留呢？当我们完完全全的爱他时，我们会进入那更大的丰盛。当我们爱他有一点保留时，那一点保留就会是生命的破口。然而人的天性是爱自己的，这一个爱自己的心跟对天主的爱，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意思。当我们真的爱天主，圣经讲在若望福音十四章，那爱天主的就是遵行他的诫命。当我们会遵行他的诫命，就表示我们是爱他的。我们说我们爱他，我们却不遵行他的诫命，那就是说谎者，那就不是真的爱他。当我们真的爱他，他就会赐给我们他的圣神，他的圣神要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充满我们的心。圣神又叫做护卫者，他了解我们的心，他安慰我们。圣神他又是与我们同在，就是在我们的周遭。那一个爱的同在，就是当你爱一个人，你喜欢跟他在一起，叫做与他同在。但是不管我们怎样爱人，我爱我的妻子，我的女儿，我可以跟他们在一起，但是我不能够进到他们里面。但是天主圣神跟我们同在 with us， 他又在我们里面。而这份爱内在的启示，环境中爱的拥抱，是这样的震撼。天主圣神的爱就这样的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而这一个爱，圣神就会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很多爱的安慰、爱的鼓励、爱的扶持。他是真理之神，他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。他是护卫之神，他安慰保护我们，而他的安慰跟保护是胜过这世上一切的安慰跟保护。而圣神他在环境中所管制的，也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当我们愿意体贴圣神的带领，圣神他的工作就是内在的启示，环境中间他掌权的管制，以及他使我们想起主的话，我们就会通达知晓主的话。经圣神的解释就发亮光照，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。而圣神他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，真理之神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，这一切的真理就是主口中所说一切的真理的话。耶稣是真理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。如果我们固守主的话，靠着圣神的力量，就会在真理中，真理必会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，完全的自由，完全的得胜。而圣神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光荣主耶稣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工作是来自天主的呢，还是来自人自己的呢？好像从表面看起来都是做 这样的事。但是如果是来自圣神的，他是光荣天主；来自己的，是光荣自己。主耶稣基督说，我不寻求自己的光荣，他不寻求自己的光荣，他只寻求那派遣他来者的光荣。为此他才是真真实实为光荣父而成行父的旨意。他不凭自己做什么，他只按照父召叫他的而做。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榜样，他也把他的使命交给我们，就是主耶稣在路望福音十四章他说，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，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。他也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，要我们依赖圣神去知道主召叫我们做什么，又靠着圣神的能力完成这一个天主的召叫。如是这样，没有不成功的，一定会成功。谁成功的？是天主圣神的能力，天主他自己在我们这一个软弱的器皿成就了他伟大的工程。这荣耀就要归于天主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从天主那里领受的诫命。基督就是受父者的意思，他把他的名字给我们来做他的工作。基督徒也是叫做受父者，受父者的意思就是被天主圣神所充满，知道了天主的派遣旨意，靠着圣神的能力，不靠其他的能力，而完成了天主的召叫。完成之后也知道这是他的荣耀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。事实上天主真召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不可能不靠着他的能力而完成。因为血和肉，我们的天性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，天主的国。从肉生的只有天然的果效，从圣神而生的才有属神的果效。我们翻到加拉达人书第五章第十三节，弟兄们，这弟兄们指的是基督徒们。圣经中所提到的弟兄们都是指着基督徒们，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那么基督徒就会有一个真实的征战，这个征战就是我们下午的主题，这圣神跟我们肉性之间的征战。你们蒙召选是为得到自由，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，唯要以爱德彼此服侍。这一个自由是天主释放我们的自由，不是给我们放纵肉欲的借口，是要我们以爱德彼此服侍。因为全部的法律就在这句话内，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。但是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，你们要小心，免得同归于尽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若顺从圣神的引导行事，就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。圣神的引导是光荣主耶稣，本性的私欲是光荣自己。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两者互相敌对。私欲肉性就是圣神的敌人。如果我们要 依靠圣神的引导，就会胜过本性的私欲。我们若体贴肉性，就会成为一个失败跌倒的可怜的结果。若不悔改，没有出路；若悔改，就不愿意如此在肉性中生活。那么这两者互相敌对，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。如果你们随着圣神的引导，就不会在法律的权下。本性的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淫乱不洁、放荡、崇拜偶像、私情且法、仇恨、竞争、嫉妒、愤怒、争吵、不睦、分党、妒恨。这里提到了分党，也是出于肉性的妒恨、醉酒、宴乐，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。出于肉性，就会结出这样的败坏的果子。从肉情撒种的、播种的，就必会收败坏的结果；而顺从圣神播种的，就会收永生的果实。那么，圣神的果效就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是顺从肉性结了些败坏的果子，我以前劝过你们，如今再说一次，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在肉性中生活结败坏的果子是犯罪的，是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温和、良善、忠信、柔和和节制。这九个果实一结，就是九个果子都结了。而这九个果实，就是顺从圣神的引导而结出的生命的果实。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七章说，我们怎么知道一棵树是好树还是坏树呢？那么看它的果实，就可以知道是好树还是坏树。好树结好果，坏树结坏果。这好的果子结出来了，这树就是好树。第二十四节，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已把肉身同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得胜肉性的，是靠着圣神，而且是借着十字架，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。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，就会随圣神的引导而行事，而不顺从本性的私欲。不要贪图虚荣，不要彼此挑拨，互相嫉妒。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，我们愿意背着十字架，十字架的工作就是除掉我们的肉性，十字架也是除掉我们对世界的爱，十字架就是除掉我们生命里跟天主不相合的生命的习性。而这一些就是阻挡我们完全跟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恩宠配合，活在他的宠召得胜里。这一个本性的私欲，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了，但是圣神会帮助我们。也就是当圣神要工作，要做他的事时，本性的私欲叫做妄动，就是喜欢 动，喜欢动。那么这一个喜欢动的这一个旧生命，就是妄动，喜欢妄动。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神，借着十字架致死肉性的妄动。让我们翻到出谷记十七章的第八节，有阿玛勒克人来在勒非丁同以色列人作战。勒非丁的意思叫做安息。当他们得到主的恩惠，喝到了主赐给他们的活石流出的水，赐给他们生命的活水。前面就讲说百姓他们抱怨耶稣，我们也可以从十七章前一点，当以色列子民全会众按照上主吩咐由新旷野启程，一站一站的前行，这一站一站的前行就是云柱火柱带着他们一步一站，让他们生命更新。然后在勒非丁安了营，勒非丁的意思是叫做安息，他们在那里安息。但是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，百姓就以梅瑟争吵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梅瑟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，为什么试探上主？因百姓都在那里渴望水，说水喝，就抱怨梅瑟。这一个抱怨是出于肉性的，抱怨是罪，抱怨会引来火蛇，仇敌的咬噬，就是这一个抱怨，在天主的眼中是罪。我们的肉性会喜欢抱怨，但是圣神喜欢我们事事感谢。当我们抱怨，会引来火蛇，我们会成为仇敌的食物。当我们会感恩，圣神就把我们带到主的同在。他们抱怨什么？你为什么从埃及领我们上来？难道要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吗？也就是天主把我们从埃及为牢狱的痛苦中释放出来，就是天主把我们从世界的这一种痛苦释放出来，带我们进入流奶流蜜的福地天国里。这是天主的爱，但是在这一个过程里，经过旷野是为了炼净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学习顺服。而在这一个路程上，他们抱怨，抱怨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，难道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渴死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抱怨，主为什么把我带到现今的处境呢？把我带到现有的状况呢？那是一个历练。梅瑟向上主呼号说，梅瑟没有抱怨。如果你是得胜者，你不能够带头抱怨。如果你是得胜者，是被抱怨来攻击的对象，你要依靠主。我要怎样对待这百姓呢？他们几乎用石头砸死我，也就是以主共赴一二，走主命定的道路，会经过这样的一种考验。那吃你饭的也举脚踢你，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的经历。上主会回答梅瑟说，如果我们肉性发动，就听不见天主的声音。如果我们借着圣神致使肉性的妄动，你就会知道天主的带领。你到百姓那里去，带上几个以色列长老， 手中拿着你击打尼罗河的棍杖去，看我要在你面前站在何勒布勒里的磐石上，你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给百姓喝。我们的天主在以色列子民犯罪抱怨时还给他们水喝，这是他的慈爱，他爱我们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那是因为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生命还弱小，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到达一个地步，那大的管教就来了。这个大的管教就是那一个世代都死在旷野里，本来十一天就已经到达了卡德士，就是进到克拉罕地的那个附近的地方了，就已经可以进去了，但是他们又在那里不听从上主的诫命，一次又一次，为此那个世代都不能进入福地。这个抱怨肉性使得他们不能进入流奶流蜜的福地。如果我们抱怨，是不能进入天主的国。梅瑟就在以色列长老前做了使得磐石流出水，这个磐石被击打预象着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犯罪抱怨击打了他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从他的肋膀流出的水供应了我们生命的活水，流出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债，恢复了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义的关系。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摧毁了这一切的阻挡，让人跟天主和好，而这十字架也要摧毁一切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，不论是爱世界的心、世界的毒，或者是肉性的败坏，或者是撒旦仇敌的工作，让我们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大获全胜。他称的地方为玛莎和莫利巴，因为以色列子民在那里争吵过并试探过上主，上主是否在我们中间。其实不要怀疑天主的话，如果天主说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，会不会是真的？完全是真的。那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够强，属灵的眼睛不够亮，属灵的耳朵不够听，听得清晰。但是你在信心中，眼睛会越来越亮，耳朵会越来越清晰，生命会越来越知道那个属灵世界是真实的丰富，他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。如果你真的知道，你就真的这样活，你不会害怕的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绝不离开我，也绝不弃舍我，他是护卫者。护卫者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周遭跟我们在一起的意思，圣神又是另一位护卫者，也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周遭。那么这一件事发生的那时，就在那一个时刻，阿玛勒克人就来在勒非丁同以色列人交战。勒非丁就是安息的意思，在那里安息，应该安息，他们不安息，可是磐石被击打给了他们生命，我们不能安息的生命，因着信耶稣，劳苦重担交给他，我能够安息。那么我能够安息了，就是要继续走前面的路，背起他的轭，学习他的良善心谦。他的轭是柔和的，是轻松的，就是我们从此都要在安息中跟随他走着天国的道路。 那么就在那一个很重要的时刻，阿玛勒克人来同以色列征战。阿玛勒克的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谷中的居民，就是隐藏在山谷中间的居民。又有一个意思叫做好战的，它指的就是我们的肉性，我们的肉性是好战的，就喜欢跟圣神唱反调，你要我走我偏不走，你要我不走我就偏要走的这一种肉性。它又叫做谷中的居民，就是隐藏着，这个隐藏着它突然就会发动攻击你，他们就发动攻击以色列人。梅瑟向若苏尔说，你给我选拔壮丁，明天去同阿玛勒克作战，我手里拿着天主的棍杖，站在这个高杆山顶上。若苏尔就照梅瑟吩咐他的去做了，同阿玛勒克作战。同时梅瑟、亚兰、胡尔上了那高杆顶，当梅瑟举手的时候，以色列就打胜仗，放下手的时候，阿玛勒克就打胜仗。终于梅瑟的手举疲乏了。这一个以肉性的征战是持续的，是长久的，是从早到晚的。而且当梅瑟举起棍杖就打胜仗，梅瑟放下棍杖阿玛勒克就打胜仗。这一个棍杖指的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，而且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就会在这一个征战中得胜。但是这个征战会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的肉性也都到达了极致去。这一个举手，当你知道一举手就打胜仗，你不举手就打败仗，你会不会一直举着，一直举着，一直举着？但是这个战争还在打，也就是我们的肉性很顽抗，很顽抗，非常顽抗的在抵挡主耶稣基督，他的名受光荣，因为他要有他的意见，他要光荣他自己。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，梅瑟就举到所有的力气都用完的时，手疲惫了，他们就是跟梅瑟一同到山上，就搬了一块石头放在他下边。这石头磐石指的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要安息在耶稣基督这神磐石上，叫他坐下，坐在这磐石上。我们的灵要在安息中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高举主的名。亚兰和胡尔一边一个拖着他的手，这样他的手举着不动，就能够因着他们同心合意。我们的肉性就是最不能同心合意的，天主要我们在他内彼此相爱，合而为一。当我们彼此相爱时，天主就在我们中，他要我们彼此相爱。在五旬节120个门徒们，他们就是同心合意的祈祷十天，圣神就降下。而这个肉性是不能同心合意的，两只羊都各走各的路，也不会想要彼此同意的。这是两个山羊，就是这样的各走各的路。但是当我们愿意为了主而同心合意，这亚兰跟胡尔他们也同心合意的。而这个同心合意的不是说你下来让我举手，有人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窃取那领导的位置，有人是用各种方式把他拉下来 自己踩上去，这是世界的做法，这是世界的灵，这是肉性，这不是主家中主的作为。主要我们彼此相爱，顺服他安立的权柄，直到日落。他们是这样子拖着拖着，这一个拖着，梅瑟的手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？梅瑟的手是在上面，因为拖着，他们拖着梅瑟的手，也就是让我们同心合意的，好像一个渔网，网鱼，那一个渔网是完完全全的同心合意的，在做同一个捕鱼丰收的工作，直到日落也很久。三个人都用尽了他们全部的生命，到了日落，于是若苏尔用刀剑打败了阿玛勒克和他的人民。这一个征战就是持续的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直到得胜肉性。上主向梅瑟说，将这事写在书上作为纪念，并且训示若苏尔说，我要从天下把阿玛勒克的纪念完全消灭。阿玛勒克的纪念就是肉性所做的一切事，天主都不纪念，在永恒里没有价值，做的再多主不纪念，就是一场空。为此殉道篇才说，在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追风，都是不空，都是空虚的，没有什么新鲜事，所有肉性所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，没有价值。天主不纪念，而且要把它全部消灭，连过去的发生的事他也不纪念。这些肉性，梅瑟就筑了一座祭坛，给他起名叫亚威尼喜。亚威尼喜的意思是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上主必世世代代与阿玛勒克作战。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所有参与凯旋者的行列的基督徒，基督的得胜者，都必须向着上主的旌旗举手，向着上主的军旗举手，上主必世世代代与阿玛勒克作战。阿玛勒克的灵还在人的生命中，也在基督徒的肉性里。我们有天然的生命，从肉身的就是阿玛勒克，从圣神生的属于圣神，从肉性所生的就是属于肉性，这两者互相敌对，这两者互相敌对。我们也看到上主一定得胜，但是我们到底是要体贴肉性呢，还是体贴圣神的引导，向上主的旌旗举手就是得胜的关键。这一个得胜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怎样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意思就是高举主的名，高举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，让我们低下来，让一切自我低下来，放下自我，高举主的名，就会经历这个得胜。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肉性，就会被自己的肉性打败。这是天主显示他对于阿玛勒克在这个时候就来袭击以色列，来搅和我们的肉性，总是去搅和圣神要做的事情。那么这一个肉性的搅和是天主所憎恨的，因为这肉性就是总是好战，躲在暗处，一跑出来就出问题。上主必要 世世代代与阿玛勒克作战，直到阿玛勒克的纪念完完全全的消灭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15:1，当以色列子民他们有了第一个王，那个王叫做撒乌尔。当以色列子民有了以色列的国王，那么主就派遣以色列的君王去做一件事。1:有一天撒母耳对撒乌尔说，上主曾打发我给你富有，做他人民以色列的君王，如今你应听上主的话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。我们要听上主的话。上主这样说，我要惩罚阿玛勒克对以色列人所行的事，所有的罪恶天主都一定会审判，一定会惩罚，在天主的时间。为此不论他现在审判未来审判，对敬畏主的我们都不要去做这一些不该做的事。因为当以色列从埃及上来时，拦截了去路，就是我们先前读到的出谷记17的事件，在勒非丁的事件。如今你去攻打阿玛勒克，毁灭他们和他们所有的一切。那时他就讲了，现在他派他的王成行这个命令，也就是他得着他的王，他就要除灭那一个王国，肉性的王国。为此他得到了我们，让我们以他一同为王，那是得胜者，就要除掉我们的肉性世界的王，黑暗世界的霸主撒旦，要毁灭他们所有的一切，丝毫不可顾惜，要将男女孩童婴孩牛羊骆驼和驴一律杀掉。这是天主对撒乌尔的命令，是有原因的。撒乌尔他就调集了军人，就检验军人去执行这个命令，他们去攻击阿玛勒克，就从哈威尔一直杀到埃及东面的叙尔，活捉了阿玛勒克王阿加格，用刀杀尽了其余的人民。但撒乌尔和军民却怜惜阿加格和最好的牛羊、肥美的家畜和羔羊，凡是美好的他们都不愿毁灭，只把一切不值钱的、不要的牲畜毁灭了。所以有人说，肉性也不错啊，有好的有坏的，除掉的是坏的，留下的是好的。在属灵的真理上，主的话是都是不好的，因为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记得不要以为天性天然的那一个才能，但是若不在圣神内就不行，要全部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名下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主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，这是唯一的救援，加不上别的东西加进去。是他神奇的手引导我经过了那海棠台风的那一个路程，这是他的手，这是他的荣耀，这是归于他的，不是我怎样。所有的美好一定都是从他而来的，要把荣耀归给他。是他好让我能够参与他凯旋的行列，是他为他自己获得了胜利，没有我他是胜利一样的胜利，有我他也胜利。这是他的恩典，荣耀归给他。就是不要让自己的任何部分在主耶稣基督之上的意思。他们把坏的都毁了，把好的都留下了，是不是天主第一次 要做他在出埃及记17章那里他说的话。结果做到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做到？我们看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肉心。执行命令的人肉心发动，他们就用自己的想法，好的留下来，不好的毁掉。第十节，那时有上主的话语传于撒母耳说，我后悔立了撒乌耳为王，因为他背离了我，没有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感到不安，整夜哀求上主。他知道这事是非常非常的严肃严峻，也就是上主天主说，我后悔立了他为王。上主天主在创世纪第六章，我后悔造了这一些作恶的人。我们一定不要让天主这样的伤心，因为有我。主耶稣基督也说，天主子固然要按照经上所记载的被交付，但是出卖人子的是有祸的，为他若没有生，为他更好。这是一个好大的一个伤感的事情，有你还不如没有你。撒母耳在不安中，他整夜的哀求。撒母耳清晨起来就去见撒乌耳，他整夜的哀求。他清晨立刻去见撒乌耳，有人告诉他说，撒乌耳去了加尔默尔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然后回来经过这里，又去了基尔加尔。撒母耳就来到撒乌耳那里，那个地方叫做基尔加尔。基尔加尔的意思就是轮去，当洛苏尔带着下一代进到克拉罕地，他们没有受过割损，就在基尔加尔为他们割损。基尔加尔的地方就是进入福地的下一个新的世代，在那里受了割损。割损就是除去肉性，这一个除去肉性就是除掉阿玛勒克的生命的习性跟生命的根源。我们基督徒是在基督内受了圣神的割损，在乎除去肉性，不按照肉性生活，因为被除掉了，而按照圣神的引导生活。就在那一个应该受割损的地方，撒母耳来到了撒乌耳那里。撒乌耳就对他说，愿天主祝福你，我履行了上主的命令。他这样说是真的吗？但是他真以为他履行了。肉性就是随便把天主的话改变，你就做了你喜欢的，你就说你做了，这是肉性搞不清楚天主是什么样的意思。肉性一发动，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怜，搞不清楚，迷惑。他说，我履行了上主的命令。撒母耳就问他说，撒母耳知不知道他履行了还是没履行？知道，因为他跟天主很亲近。你要亲近天主，常与天主往来，你知道很多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。哈摩克知道1000年后有洪水，知道末后主要带着众圣徒来审判一切作恶的，他知道很多的事。他知道他的儿子死的那一天就是洪水泛滥的那一天，他知道，他知道很多的事。那么撒母耳知道，可是撒乌耳这样讲好像很不容易回应的， 也就是君王这样说，你要跟君王讲不一样的话吗？要有极大的勇气哦。但是对一个属于主的人是不讨人的欢心，我们若讨人的欢心就不是基督的仆役，那是肉性喜欢讨人的欢心。如果在世界的生活是不讨人的欢心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很有智慧的就把事实写明了。撒母耳就问说，怎么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有流鸣，我听到有羊叫有流鸣。撒母耳回答说，那是从阿玛勒克带回来的，因为人民爱惜那些最好的牛羊，好献给上主你的天主，其余的我们都毁灭了。这是什么话啊？人民的意见，你是王啊，怎么人民带着你去做？那么前面是他自己也有这个意思，居民都有这个意思，在众人有同样的意思，是出于肉性的，也是阿玛勒克。阿玛勒克，众人的意见，人的意见，我要把这上好的献给你的天主。哦，这很严重了，你的天主不是我的天主吗？他没讲我的天主，是你的天主，你们的天主，那他呢？如果以色列的王说是你的天主，这是多么多么错误。肉性使得我们对真理有极大的错误，极大的肉性的解释，极大的偏差。撒母耳就对撒乌耳说，住口，让我告诉你上主昨夜对我说的话。撒乌耳说，请说吧。撒母耳说，虽然你自以为是最微小的，你岂不是已成了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？上主不是曾给你富有，令你做以色列的王吗？上主派你去打仗，曾吩咐你说，去剿灭那些犯罪的阿玛勒克人，攻打他们，直到他们完全消灭。为什么你没有顺听上主的命令，只顾欺瞒抢掠财物，行了上主不喜欢的事？没有把上主的诫命当作最重要的事去完成，却为了抢夺猎物行了上主不喜欢的事。撒乌耳回答撒母耳说，我的确听从了上主的命令。这又是肉性，就是不悔改，坚持。当上主说话时，我们做错了要立刻悔改，他就即刻赦免我们的罪，若不悔改，这罪就存留了。我的确听从了上主的命令，走了上主指给我的道路，擒获了阿玛勒克王阿加格，毁灭了阿玛勒克人，但是军民由当毁灭的胜利品中选出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尔加尔献上主你的天主，要在除掉肉性的那一个地方做肉性的献祭。那肉性的献祭是有灾殃的。大司祭亚郎他献祭，有火降下来，天主的荣耀降下来，他的两个儿子就献了防火，他们就被烧死，因为出于肉性，不是出于天主的。在天主的荣耀里，肉性是不能够存活的。天主爱我们，他非常非常爱我们，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已经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喜欢拥抱我们。如果他显示他的荣耀来拥抱我们， 我们是活在肉性里，生命就像牧草禾秸一样，这一拥抱就没了。直到他准备我们除掉肉性，他就能够在爱中拥抱我们，我们仍然能够经得起他爱的拥抱，就是他在做这除灭肉性的工作，就是锅炼银，炉炼金，上主炼人心，他在炼尽我们的生命，炼尽我们的心，为的是我们不在肉性活了肉性的生命，因为肉性天主给了撒旦做食物，天主跟蛇说，对蛇说，因为你做了这一个可证物的事，你要用肚子爬行，你要在地上爬，你要吃土，那么我们的肉性，我们的身体是泥土做的，那是仇敌的食物，你越活肉性就是撒旦喜欢的食物，我们的肉性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，撒旦没食物可吃也会饿死，那么我们的肉性与基督一同死了，食物就是不喜欢吃那个死掉臭的，我们到餐厅里或超市里要买海鲜，在广东那会写生猛，生猛，我们去买那个螃蟹，发觉这只螃蟹太霸道了，从这里跑到那里，把大家都追着赶，哇，这一只就是最好的，但是那个奄奄一息了，也不动了，半价给你，要不要买？也不要，可能要倒贴你，把它吃掉，你也不肯吃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臭的东西，他不要。那么我们想要吃的都是新鲜的，撒旦也喜欢你竞争嫉妒，那一个时候就是最鲜活的时候，成为他的食粮。这个征战就是你用肉性去征战，你是他的食粮。你像那说肉包物质打狗，打得走吗？报纸就没了，你这个人就挂了，就完了。但是肉性搞不清楚状况，那讲的话非常非常的按照自己的想法。撒母耳回答说，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听命胜于祭献，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。这一个奉献是把好东西给天主，悦了天主，那么服从是要我们自己整个的生命降服在他的旨意中，这顺服才能够真实的献祭。悖命等于行谱，顽抗与敬拜偶像无异，所以悖命就是跟拜偶像，行谱顽抗敬拜偶像没有两样，因为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，上主也拒绝了你做王。这一个悖命在天主的眼中，在天主的话里，跟拜偶像是一样的，所以顺服就是顺服天主所说的每一句话，请向上主的旨意举手，就是顺服的意思，我降服，我用我的生命降服在你的旨意里。在征战里打败的那一方是不是举手降服？你带我去哪里我没意见，就去那里。我们在这肉性跟圣神的征战里，我举手降服， 你愿意带我去任何的地方，我就跟你去那个地方，你就参与他凯旋的行列。请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就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。撒乌尔对撒母耳说，我犯了罪，违背了上主的命令和你的话，因为我害怕人民。他的心中有害怕，我们的肉性就是很害怕。肉性有两种极端，一个是害怕不敢动，就是像爬虫的生命，没有办法站起来。但是别人帮你站起来，你又说你是王，很勇猛，就变成野兽。你看到这里有这两个性情。我害怕人民，好怕，爬不起来。那么又讲了那些话，真的把天主的话扭曲成这样，还这样的有肉性的理由，理直气壮，自以为是的悖逆。我才听从他们的呼声，现在请你宽赦我的罪，同我一起回去，让我朝拜上主。他认罪了没有？没有认罪。他既没有认罪，却要求宽恕。我们要你肯定我可以这样做，但是我要你宽恕我。这不是天主他所定规的。你们若明认你们的罪，忠信正义的天主必赦免你们的罪，洗净你们的各种不义，用他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清流的保险。没有认的罪，保险不会洗净。不要以为耶稣的血会洗净一切的人的罪，对，一切人愿意认的罪。我们都不认罪，那么耶稣的血岂不白白流了？没有罪为什么要流血？耶稣的救恩是一次而永远的救恩。有些说已经得救了，所以我怎么做都可以，反而会在最后的审判时知道太迟了。让我去朝拜上主。撒母耳却对撒乌尔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既然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，上主也拒绝你，不要你做以色列王。撒母耳转身就走，撒乌尔用力抓住他的外长的一边，撕下了一块。这就是肉性，一直在肉性中间做自己的意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做法。撒母耳于是对他说，上主今日从你身上撕下了你的王位，给了一个比你更好的人，并且以色列的光荣绝不发虚言，也不会懊悔，因为他不像人可以懊悔。撒乌尔遂说，我固然犯了罪，但如今请你在我民族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仍尊重我，同我一起回去，好让我朝拜上主你的天主。他还是要虚荣人前的面子，而不顾他在主前是完完全全站立不住。撒母耳便随同撒乌尔一起回去。撒乌尔朝拜了天主。这些都是表面呢，跟天主的关系已经破裂了。就是这个肉性也让他继续的发动，就是死亡。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两者互相敌对。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二节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欠肉性的债，以致该随从肉性生活，因为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罪债，我们从罪恶中的释放。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我们的肉性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，我们在基督内的新生命已经与耶稣基督在他复活时与他一同复活了。这是罗马书第六章接着 圣喜，我们跟耶稣基督救人已经死了，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的新生命与他一同复活了。从此我们要这样看，我们是死于救人而活于基督的人，就是不在肉性，依靠肉性去生活。如果你们随从肉性生活，必要死亡。你们随从肉性生活，必要死亡。肉性一发动的时候，就让它死。肉性一发动的时候，就是你可以靠着天主的能力去得胜肉性，让这个肉性立刻死去。而且如果你们依赖圣神去致死肉性的妄动，必能生活。依赖圣神去致死肉性的妄动，必能生活。因为凡受圣神天主圣神引导的，都是天主的子女。你们所领受的圣神，并不是使你们做奴隶的，以致仍旧恐惧。这恐惧是从肉性而来的，这肉性在第八天就应该割损去掉的。我们的身体要献给天主，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的，成为他正义的武器，是做他正义的工具，而是使我们做义子，也就是跟天主恢复义德关系的他的儿子，成熟的儿子。这里指的是成熟的儿子可以做阿爸父的事业。因此我们呼号阿爸父啊，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，就是我们的灵一同作证，我们是天主的子女，我们既是子女，便是承继人。我们要承受天主给我们的产业，这是天主承继者，是基督的同承继者。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也必要与他一同受光荣。如果我们体贴肉性，我们走到了上亡的道路；如果我们顺从圣神的引导，就会胜过本性的私欲，就会经验到这一个重要的得胜。如果这个得胜没有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得胜仇敌的。你就是个肉包子去打他，你是个肉包子，你用更大的力量也白搭。那么是我们自己决定定义，要照主的话去做。我读主的话，把它记在心中，他的话会引导我们每一步。我有一次到中国传播主的福音，住在一个爱主的一家人中，这夫妻两个跟他的女儿都非常非常的爱主，很和谐的接待我们，我们很喜悦的跟他在一起。这是多么多么天主祝福美好的家庭，谈论主非常的喜悦。后来听到这姐妹的见证，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震撼。这姐妹自从信主，她是全心的投入，主要她做的她都要做。但是她的先生比较肉性，虽然是基督徒，肉性发动有了外遇都不知道，但是有一天知道了，伤不伤心？非常伤心。这姐妹是寻求主，她是敬畏主的人。主啊，我很难受，我很痛苦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主说你要宽恕伤害你的人，宽恕你的先生，宽恕这个小三。他说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我宽恕。这不是因着他肉性喜欢，而是因为 天主的命令，他有极度的平安，但是这个问题还在延续，也就是有时肉性的征战是有一段时间的，有时是天主他安排了一段时间，好使我们的炼净是完全的。锅炼银如炼金，炼金的火可不可以烧一半就停了？没有，没有改变。要到什么程度？烧到它融化了，这银在锅里烧到了融化了，这个融化了以后，这杂质跟银子就分开了，这杂质比较浅，浮在上面，银子就在下面，所以烧到融化了，是很大很大的火。我们跟天主往来，第一，重生的旧，圣神生的，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耶稣是我的主，耶稣就为重生得救的人是圣神的喜，那是圣神的水，让我们充满圣神的喜乐，圣神的能力，圣神的丰盛，给了我们丰沛的圣神。圣经福音中说他要用圣神及火洗我们，有没有？接下来他用火来洗我们，这圣神的火炼着我们的生命，就融化了，融化了以后杂质跟银子就分开了，拿出来以后就舒服了，舒服还没好久又放到火里再去炼，因为没有炼纯净。纯银经上说是经过火七进又七出，七是金世的圆满，有它圆满的进出，就变成了纯银。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金呢，一样，要在炉里烧到金质，金跟杂质都分开。出来以后，还要经过捶打，再摆进去火里烧，七进七出。当纯金跟纯银炼好的时候，没有杂质的时候，这炼金者看着炉里面的金，就看到他自己的肖像。人看到了这样的人，反射了天主的性情。金是指着阿巴父的性情，银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是经过这样的一次又一次。这个姐妹有新的伤害，就再宽恕，又有伤害就再宽恕，把一切交给主。但是也在这些过程中，他的生命不断地被主改变改造，变成更加的依靠主，更加的读主的话，更加的从主的话语里得到安慰。他愿意宽恕。后来这一位先生有外遇的那个姐妹生病了，主跟他说你去看望他，按照他的肉性是不想去见他的，曾经见面也没有什么好话，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，不能沟通，正义不法，怎么有骨有份，黑暗与光明又怎么能在一起，要说什么做什么。但是主你要我去我就去。他去了以后，生病的姐妹很意外，你怎么可能要来这里呢？但是他去是探病的，好像对小兄弟中的一位有病的，你去探望，主说记在他身上， 就是探望主。那小子中的一个饿了，给他吃的就是给主吃了，给他喝的就是给主喝了，他是带着主的爱去祝福他的，不是去哈哈，就是做了太多的事，惩罚来了，又是不见得是你想的。但是属于天主的人不是喜欢在别人的灾祸中幸灾乐祸的，是不是？主说你们要以喜乐的一同喜乐，跟他们一起喜乐，要以忧伤的一同忧伤。我们的主当你哭泣时他也哭泣，拉扎路死在坟墓中四天了，耶稣是为拉扎路流泪的，他多么爱他，他愿意我们有耶稣基督这高超的人性，圆满的人性，这是天主要我们的救人完全死透，有一个复活的生命。十字架就是死于救人，活于基督，借着十字架舍弃自己的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只有一粒，死了就生出许多子粒来。这一个死了破碎是经过了这个过程，他是带着主的爱去，因为这个姐妹在了同一个城市，人缘也不见得很好，没有人愿意照顾她，也没有亲人，是孤苦伶仃的。主就跟这爱主的姐妹说，你今天就留下来照顾她，没有人照顾她，她身边需要有人。但她跟她的情敌表达说她愿意留下来照顾她，她说我已经做了超乎我能力的事，我都来了，我确实有点不想来，但是我为爱你就遵行了诫命，是不是我的肉性降服了，我来了，我才来了，你要我再做另外一步我也不想做，真想回家。但是因为她爱主，她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主，这身体是主的器皿，正义的武器是主在用，那么主要用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死于肉性的就是这个意见也死了。主啊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，虽然为我还是很难，为我也很痛苦，但是我愿意。他就这样留下来，主说你为他做吃的做喝的。那个人最初说傻眼了，你要留下来照顾我，这也是主说的不要复仇，复仇在我，我们不要报复，要对他爱，就好像用炭火倒在他的头上，这一份爱带着能力。对方很感动，但是也很害怕，你害我怎么办？你给我煮的东西我哪里敢吃，但是已经饿了很久没东西吃，没有人，反正饿也会饿死，也没人照顾，可是吃了居然没死，还很好吃，吃第二顿也没死，每一次吃每一次喝每一次接受他的照顾，你知道那个火就这样子倒在他的身上，倒在他的身上，倒在他的身上。那生病的姐妹就在这一个不应该得到的恩宠中领受了爱的恩宠，这是天主的爱借着他的器皿传出去了，不是他自己要做的，是天主要做的。这是天主的怜悯，本来应该这个时候没力气吵架了，没力气回嘴了，就任由他骂吧，但是他没来骂我，没来责难我，而且完全没有提自己做错抢了别人丈夫的这些丑事，只把他当作一个 亲人这样的爱的照顾，这是主耶稣要他做的，就是一件又一件的做，身量，耶稣基督的身量就日益的成长。你知道这个旧人是非常不堪的，需要主继续的帮助我们直到完成。这姐妹，生病的姐妹得到治愈，非常感动，就跟她抢夺的那个男人说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我这里了，你家里有的那一位比我好太多，她是个宝贝，好好珍惜你的妻子。这丈夫完全看到了这全部的一面，这全部的其实丈夫也在火的煎熬里，到底发生什么，到底怎么样，可是他也很难自拔，还是要保持这一个错误。你知道肉性就是非常不堪，极为不堪，他就是好战，他就是一直妄动，他就是永不停止。为什么要全部除灭，就是这个原因，留下一点点都不能。那么天主做工，这丈夫也流着泪，你说的是，如果以后我都不来看你，你不会怪我，他不会。愿你跟你的妻子好好的在爱中在一起，是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家变成一个侍奉的家。我们都有一些破碎的生命的经历，天主会用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器皿，这是他莫大莫大的爱，他在整理我们的肉性，这是圣神火的炼净，而这个火就把杂质都烧掉了，那存留的就是金银贵重的属于天主的生命的性情。主爱我们，他会在很多的部分提醒我们，当他一提醒你，你要很快的辨别，这是阿玛勒克，让他死，他会有麻烦的。有时我们以为没有，不知道，使我想起一个很小的事，但是属灵上是一样的，就是我把我的工作都辞掉了，辞掉了以后，我的老板要找一个管理的，就是要把我升成 director 的，那个叫做中文不晓叫什么，经理在上面的一层的位置。他说我的办公室要给那一位用，那么在我们公司里面有人做的是有门可以关门，有自己的办公室的，还有中间就是通的，大家都在一起的这一些研究的其他的人，那么我的位置要让给那一位。他说我就搬到那边去跟别人在一起，我其实没问题，可是心里也会想说，哦，我失掉了这个位置，我知道是肉心，不要理他，没关系的，当然没有，没有关系。那么会想说，以前我住在里面，现在我在外面，其实这些都是虚荣，对不对？肉心就是虚荣，都是虚的。我说好。后来就在星期五，就是周末我要搬出去之前，我们有一个会议，那公司的会议是有销售部门的人来到我们公司，那个会议我也在参加，我老板就介绍我说 Joseph 是我的名字。那时我在辞职之前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研究计划，是我跟日本的两个主任工程师一起合作的，我的名字叫做 Joseph， 就用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取了这个研究计划的名字。另外一个叫做 Fukazawa， 所以 JF， 还有一个叫 Kakutani， 就 JFK， 不是美国总统那个 JFK， 就是这个名字叫做 JFK， 他非常非常成功，他的产品就是爱普生彩色印表机的彩色的技术，在印表机里，这一个彩色印表机推出去以后，爱普生几乎是一直下沉，就因为这个产品又回来，就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抢手。在彩色印表机里面有三个公司是最大的 HP、 Epson 跟 Canon。 那么因为这个印表机非常成功，那销售部门的经理他来的时候就说，我们现在很好卖，那他们很好卖就有很多的奖金。他说，哦，这个就是这个印表机里面 JFK 发明的 J。 他讲一句话，哇，他看着我，他说，你到我们那里去，我们全公司的人看到 J 来了都要抬头45度，哇，让我们生命都变好了。我要跟你讲，这是谁的光荣？天主的光荣，不要窃取天主光荣。但他这样讲，我老板说他要辞职了，他不做了。好，为什么？讲也讲不清楚，开会吧。开完会以后，我老板跟我说，你什么时候计划搬出去？我说，你说这个周末我已经都准备好要搬出去了。他说，等等，不要搬，我再找把一个器材的部分清出去，让你还是坐在这个办公室里。我的办公室给了一个升迁来的，对，但是我不是搬到中间，搬到了一个就是隔壁两间，就是本来我是在我老板办公室的右边，现在搬成我老板办公室左边。我就心里想说，我根本没有要这些，但是天主知道你不会被他拉走，你的心不会被他拉走，他就可以给，他可以给，他什么都有。但是我们不能把他给的东西膨胀了自己的肉性，记得不要用肉性去得什么。但是他给的就是连按带摇，比你想的还好。我原来不知道为什么老板改变主意，我后来知道了，我想也没人告诉我，我突然知道了。我让我的老板很为难呢，为什么 J 在最红的时候要辞职？你看看他坐的办公室你就知道你怎么对待他。我老板也很知道的，我没有跟他求什么，事实上我完全没跟他求什么。你要什么？我自从有了主，我从来不求任何的事，是他给我加薪，是他给我这些，我都不求。事实上我不在人中求任何的东西，那是肉心做的事。我的主他给我的比我求的还要好，所以肉心在那个时候让他死很容易，膨胀大了很难。当我侍奉主，有一次非常非常喜乐，主跟我说，你喜欢我带着你去到好多地方，在讲习会中传讲我的讯息吗？我说，太好了，主，我很感谢你，非常喜欢，这是真的，很喜欢。主就问我，你喜欢讲习会中的人多还是人少？我说人多。其实在主前不要做作，不要假装。撒乌尔很多的做作假装，他其实也不知道是做作还是假装，这肉性就搞不清楚，什么事都是虚幻的。我说喜欢，主他就笑着不讲话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，他也不讲话。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到此停话，好像还有。我问圣神，为什么主现在不讲话了？我们讲得好好吗？圣神说， 你为什么喜欢人多呢？好像人多主的光荣多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的主不是爱好虚荣的主。经商有很多他的性情，他不吃不喝的，在雅各伯井边，路王福音第四章，跟一个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的女人，如今的这一位也不是他的丈夫，这样的跟他讲，再讲，再讲，再讲，把他的生命完全更新，让他喝到了活水，生命完全活过来。我们的主也有在庆节隆重的地方，好多的人，甚至于很多的人拥挤。主说，我只做阿爸父要我做的事，我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凭自己做的就是肉性做的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肉性做的？就是天主没有做，你做的就叫肉性做的。什么叫做天主做的？就是你的肉性没做的，天主让你参与，天主成就的。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是安息的，安息就是那一个魂是安息的。那最大的侍奉是不流汗的，对不对？到他宝座前是穿着细麻衣，不能流汗的，因为汗是诅咒的。我们的主他可以这样服一个人，难道一定要人多吗？还是要人少？我明白了，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喜欢人多，觉得是天主比较荣耀多，那是人的想法。我是悔改，主，我知道我窃取了你的荣耀，但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，非常严重的侍奉天主的忌讳。当你窃取天主的荣耀，这肉性发动，就是它不会停在那里，它会继续的越来越膨胀，越来越多，你就要更多更多，就像那海水，那追求自己的名，追求自己的利，就是越喝越渴，越渴越喝，一直这样去膨胀。我是哭着跟主认罪悔改，我都不知道，可是主很爱我，我窃取他的荣耀，其实不是那一天才发生的，已经一阵子我都不知道，是那一天我知道了。哪一天主让你知道？就是他要恩待你的那一天，就是他要除掉你的那一天。也许38年之后你才知道你的脾气是这样的，得罪主，他要治愈你，释放你，不在那一个肉性的脾气中生活。当他这样的带着爱，他没有说什么，他没有惩罚我，我却是非常非常真诚的在他面前，主，对不起，我确实，我承认你显明了我窃取荣耀，但是我是知道窃取他荣耀是严重的，只是我不知道我窃取他的荣耀。我们也可以讲一切荣耀归给天主，但是你的心里谁知道？只有天主知道，是他知道，他显明了，我认罪悔改，我跟主说，我确实是这样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够说以后我不这样了，我怎么知道以后我会不会？我肉性就是，只有他死了就没问题，他只要活着，有一天都会有问题。你不要去刺激他，让他活得更大。我跟主说，主，我把一切交给你，求你宽恕我，以后我避免去想这个问题。可是奇妙的是，主就改变我。我服务一个人，一群人都一样，因为主要我服务的都是重要的，是他用我，我都要很感恩。以前我说我只要服务一次，讲一次你的话，我就心满意足，他给我这么多次，我怎么还要挑人多的呢？ 主耶，释放我从这一个危险中，肉性是让我们很危险进入一个错误的状况。我不再去想他。没有很久，我过生日的那一天，接到一个主教的邀请函，让我在一个台湾全台湾的天主教会的一个盛会中做见证，那是上千人的，我才知道，如果我没有被对付，我会误会主的意思。但是我真的悔改，我在上千人的聚会中，我不敢窃取主的荣耀。我非常感谢主。然后到马来西亚也有那么多的人，到中国也有很多的人，就开始，其实不是人多人少 的问题，是天主旨意的问题。只要是天主的旨意，我服务一个人跟服务众多的人，我的心是一样的，不一样我就致死，不能够让他在那里发酵。有一个主曾经重用的仆人，他的治愈神迹异事是非常令人震惊的，特别是那一些跛子、残废的、不能行走的，他一个祈祷都得治愈，坐轮椅的就站起来。有一次在他的聚会中，很多很多的人，可能上万的人在那里，但赞美敬拜之后，他出来站在众人面前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世界都已经在我的脚下了，这么多世界的人。但他讲了这句话以前，他的所有治愈的人是真的是那么多的人在那里，可是天主审判那天就领域他，他就开始弯下腰来，身体变成扭曲的，趴倒在地上。这些都是他治愈人的那种病全部到他身上，他窃取天主荣耀，那是撒旦的灵。撒旦得到天主很多的恩惠，膨胀自己，我们的己撒旦就喜欢给我们，有一些是他的好给的，撒旦也可以行奇迹加给人。那么这个原来是天主重用的仆人，这样病呢就一直没有好，直到他死。他的棺材都是特制的、扭曲的，不要怎样，甚至他的身体，但是他悔改了。他悔改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到那个地步才悔改？我们为什么甚至有人到了那个地步仍然不悔改？我们有一个隐藏的敌人，那个敌人又叫阿马勒克，还叫做我们的肉性。天主不纪念，天主要除灭，你要跟主同工，就是跟他一起举手，致死肉性的妄动，参与他凯旋的行列。我们的肉性若不被对付，是不能够进入他的得胜里，不能够经验到他大的得胜。在他的荣耀降下来时，我们的肉性，甚至于肉性是想要做一些好的事。圣经中有一个例子，不止一个例子，我先前讲的亚郎的两个儿子献燔火，就是肉性。献祭不是不好，可是不是天主召教的人不可以在那里献祭的，那是燔火，就是肉性所献的祭。在新约也有例子，在中途门，他们经验到各式各样的神迹异事，他们都聚在一起，怀着欢乐的心一起生活在一起，甚至有些人 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卖了，放在宗徒的脚下，让宗徒使用，分配给众人。其中有一个叫做巴尔纳伯，他就是这样做了，天主悦纳了他，也召叫他成为宗徒巴尔纳伯。那么有那时的有一个叫安纳尼亚跟他的太太撒菲拉，他们说这是蛮被人肯定，他们就卖了自己的田地产业，然后商量，自己留了一部分，就把其剩下另外一部分交给波多禄。波多禄说，卖田地的产业的钱就这么多吗？阿拉利亚说，就是这么多，全部都给了。波多禄说，你不是欺骗人，你是欺骗圣神。他就立刻死了。你若不献，这钱都是你的，你若不卖，这也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那么你卖了，你不献也是你的，你既然献，可是你为什么要欺骗圣神呢？在天主的荣耀就是强有力的，他的荣耀，圣经讲说他是吞噬人的烈火，他荣耀显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个安纳尼亚，他太太后来来还是一样也死了，撒菲拉呢？天主爱我们，在准备我们，他的荣耀在幕后的时代要降下来。那么我们准备好吗？他的得胜者是先要进入这个得胜里，要带着一群他的移民进入这得胜者的行列，就是愿意我们都经验到这极大的丰盛。他爱我们，要准备我们整个的生命，我们的肉心被天主准备，是他极其寒忍、极其细、极其这样，可是不要背离到达那样严重的地步，像撒乌尔失掉了，主还是给他很多的机会，可是他就是不接受新的王，一定要肉心除掉天主的作为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？就是为自己的虚荣，在圣神内是真实的，不是虚荣，真实的是他应受光荣，光荣是他的，一切的荣耀归给他，是他恩待我，恩待我们，准备我们进入他的光荣里，进入他的得胜里，在他的圣神内，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，亚威离喜，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上主必要世世代代与阿玛勒克人征战，直到从地面上完全消灭他们的祭念，他们的感动，不要去做那种祭念，没有价值，是要被消灭的，那成为敌基督，相反基督他要做的事。当我们愿意死于救人，读经才会有光，才不会有一个肉性的怕子占慢，你读到的都是你自己想的，那不造就我们，那不能永远长存。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寒忍的爱，谢谢你对我的寒忍，我是一个在黑暗中搞不清楚状况的人，你却以寒忍的爱来爱我，给我机会，给我悔改的机会。主耶稣，你是普照每人的真光，你的光要照亮这世上每一个人，你的光要把我的罪显明在我的眼前，我愿意认罪悔改，毫不推诿，毫不用自己错误的判断硬熬抵挡 你圣神温柔的爱，抵挡你对我的寒冷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有舍弃我，谢谢你在你的爱中借着你释放的光，让我们能够把光明看见，看见我们肉心中的败坏。我一向你明认我的罪，你即刻就宽恕我们的罪，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清流的宝血，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，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你正义的器皿，不为自己而活，为你而活，不在肉性中妄动中生活，不体贴自己的肉性，愿意直到肉性妄动时，就借着你的圣神致死肉性的妄动，让我在你的祭坛上完完全全成为你馨香的活祭，让我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，因为我的旧人已经跟你一同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如今我活着是活在对你的信心中，如今我活着是你在我内生活，是我在你内，在你的信心中活着，活出你的生命，活出你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显示你的荣耀，好使我们能够承受你要赐给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宠，让你无限量丰富的恩宠就借着你洁净的器皿显示给这未来的世代，让众人见到属于你的人，你的得胜者那一份自由，那一份不被肉性捆绑的自由，不被世界诱惑压迫的自由，不被仇敌践踏的自由，让世人见到你已经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，你召叫属于你的人参与你凯旋的行列，播扬你的芬芳。主耶稣，求你净化我们，求你使用我们，愿你圆满的旨意都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光荣你至高至圣的名，从现今直到永远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